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渴慕神，所以我预备了一系列的讲照。那这次是第一篇，渴慕神，直播界的心。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这个地方，一个物质很发达的地方，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缺乏，尤其是食物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上的缺乏，所以可能我们没有体会过像诗篇四十二篇这种一种很干渴的状态。我们可以随时有水喝，回到家里冰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吃的。那我在我小时候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家所住的那个小巷子的巷子口上住着一位老太太，多大岁数我当时也不记得了，好像挺老的，只有她一个人，是一个孤寡老人。那我们那时候呢，只是听父母说，说她是无保户。无保户，我到今天我也搞不清楚无保户这是哪三个字，是那个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还是没有的那个五。因为无保户嘛，因为他孤寡老人，可能就是什么没有人保护他，这可能是这个。另外一种可能是说，因为没有人照顾他，所以呢国家会给他一些基本的照顾，他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基本包裹，所以可能是那个意思，我不太清楚。但是听我的父母讲呢，说事实上他是有一个儿子，只是这个儿子去世了，那年轻的时候去世的，因为他的年龄是和我爸爸差不多的，可能稍微年轻一点。那怎么去世的呢？那可能说起来你就有点不太相信。他是在一个当时是有60年代的时候有饥荒，我们都知道中国整个是有饥荒，那家里都没有吃的。但是他在饥荒的时候他被撑死了，就一个宝贝儿子给撑死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时候饥荒的年代呢，没有吃的，大家呢就把树皮啊草根啊，像我爸爸说啊，有一点能吃的东西都吃了。那有时候经常，他当时我爸爸已经工作了，他在中学里面教书，他说中学里面食堂要做饭的话呢，有时候就一大锅，然后就放一点点的面粉，其实就是清汤，清的就完全透明的。那大家就为了多吃一点，就喝很多碗，那喝的说一个人一喝就喝10几碗20碗，那不是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在饭店吃的那个小碗啊，是我们家的那种大碗，就一碗饭的话，像一般的饭量不大的一碗饭，就是连汤带面的话，我们那就够了，就一顿饭就够了，吃的多的可以再加一点，所以吃10几碗20碗。然后说肚子都撑的都透明了，哦，走路，都不能走，都要扶着墙根，扶着墙往前走，全身的很多都浮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儿子是在外边读书，经常吃不饱，那饿的，可以说饿的就不成样子。那这个老太太呢，就在家里好像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点面粉，就给这宝贝儿子留着，等到他过假期回来的时候呢，就给他煮了一锅面让他吃，结果呢他就吃的就太多了，吃的就不知道，就是没有控制住，一则这个身体长期的受饥饿已经不适应，另外就是突然间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就活活的撑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听起来这个故事觉得有点怎么可以思不太可 不太可想象，说一个人饿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会当你饥饿到可以不顾一切去吃。我曾经有过一次体会，没有这么困难了，没有这么严重了。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刚上中学，我就有一个同学生病了。生病了之后，我们就有三个同学，我们骑着自行车送他回家。在送他回家的他的家有非常的远，我都记不清有多长时间，反正送到他家呢都已经过了中午了。几个小伙子，三个小伙子都非常饿，但是呢人家跟我们说，哎，要不给你们做点饭吧。然后我们呢还不好意思，还跟人客气了一下，说不用不用。说完这个之后，人家也跟我们不再客气了，就说那没有就没有了，就没再做。哎呀，我们说完这话后来后悔得不得了，然后还要饿着肚子再骑回学校，又要两个多小时。那时候的天气呢，正好是冬天，比那天还要冷，就像前几天那个天似的。我们那北方呢，天天是到了冬天刮那种西北风，非常的冷，所以我们饿着肚子一路再花两个多小时骑回学校。而且到了学校其实也是没有到开饭的时间，也没有东西可吃。那时候也不像在现在哈，路上有很多饭店啊，随时吃，也没什么饭店。而且我们上学兜里面是没有现金的啊，开学的时候该交的学费啊生活费交完了，身上从来是没钱的。所以一路上那时候我就体会特别深的，我们三个，我们好像说话不管谈论任何东西，谈着谈着就谈到吃上了。就是你满脑子想的就是那个饥饿，让你就是看到人任何东西都会联想到吃，看到任何东西都会想吃。所以这种肉体的，可以说这个欲望强烈到一个程度，可以把你的精神好像是全部控制住一样，就是那种饥饿感。所以身体的饥渴呢，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人不是自给自足的，我们需要依赖我们自身之外的事物才能够存活。那我们所依赖的是什么呢？是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食物、水之类的东西吗？衣服吗？其实这些只不过像一种动物性的需求，因为动物也需要吃也需要喝，所以这只是从身体的生理上的一种饥渴。那这种饥渴得到满足之后，或者说这种饥渴本身也会产生更深的我们一个心理上的需求。就好像我们在食物匮乏的时代，小时候能吃饱啊，就觉得满足了。那能吃饱的时候呢，又觉得哎呀吃的不够好，那吃这个玉米面的窝头呢，觉得太硬太干不好吃，希望能有一天吃上馒头，这个就是人生的追求了。可是当有一天吃上馒头的时候，又觉得还是要有点菜吧，有点肉吧。那等这些都有了，我们又觉得哦，我有点娱乐吧，有点可以看电视啊，可以有一些享受的东西，然后也希望能够读点书啊，有个好一点的工作呀，再进一步慢慢的再获得一些个人的成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需求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生理上的，我们的还有一个需求就是心理上的，而且这个心理上的需求呢往往是无止境的，所谓的饱食思淫欲。所以当实现了温饱之后，就要实现自我价值，要追求在世上的成功。所以这个社会也从小到大为我们设立了不同，在不同的阶段都设立了不同的标准，啊，我们就随着这些标准在不断的去追求，来实现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梦想。人的目标呢，也就从一个 转到了下一个，从小的目标转到了大的目标，不断的升级换代，就像电脑一样，每年都出新的，新的款式什么的都在吸引着你的注意力，让我们来升级换代。和我们在座的很多也像我一样的，就是也是在这种环境下一步步吸引的来到了美国。但是很多时候怕的就是我们很怕我们的目标实现不了，我们的梦想实现不了。但是其实比这个更可怕的就是等你的梦想实现的时候，你发现好像它不能满足你，而你发现它不能给你带来你当初所期望的那种满足感，然后会进入到一种空虚的状态，就要再寻找下一个目标，然后就重复这样的模式。那人类也是为了满足人这样的需求，就创造出不同的文化产品来，这些文化产品反过来也在塑造着人类的人的人性和人心。但文化，这些文化产品在满足人的欲望的同时，也在制造出更多的欲望，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怪圈。越是物质和文化发达的地方，你会发现人的欲望越大，越得不到满足，人似乎越感觉到饥渴。越是一些很贫穷没落的地方，你发现他们好像需要的东西很简单，他们没有从心理上有那么多像我们那样的一种渴慕。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这样的环境包围当中，我们寻求得到满足，寻求从各种社会文化制品中得到满足，我们同样寻求从别人身上得到满足，得到这种人和人的交往关系当中，朋友亲情当中来得到那种慰藉和满足。那在众多的人际关系当中，可以说最复杂最深刻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一个彼此的爱慕的关系。那有无数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等等都围绕着这个话题来展开。那中学，我上中学时期很流行台湾的作家琼瑶写的一些言情小说，还有香港的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大家都在那里如饥似渴的在读，那都幻想自己好像是其中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希望能有一场也经历类似的一场轰轰烈烈的传奇式的那个爱情。但是现实却并不是这样的，每次我们经历的可能有爱与被爱的经历，有些也是可以经历的是刻骨铭心的，但也有很多是伤痛的。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悲剧的结局，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爱，不是选择了错误的对象，就是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而在一个丰富的文化环境当中，很多时候过多的做事方式反而迷惑了我们，让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开始。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高度的商品社会刚发达的一个社会，好像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找人带我们做，现在到了一个程度连生孩子都可以找人来代孕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也找人做，那个事情也可以找人做。那我原来有一个同事，一位女同事，我们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她有一个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呢 据她告诉我们，她的当时的男朋友和她前任的男朋友是好朋友。那这个也不太稀奇了，我们也经常碰到过这些。但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她前任的男朋友当时比她在学校里面高一级，就先出国了。那出国之前呢，那时候又不像我们现在可以随时的 FaceTime 啊，可以上网上可以见面聊天啊，那时候也没有，打个电话就是过去传统的非常贵的，可能一分钟都要多少几块美金或者那个非常贵。所以呢，他就是说联系很方便，他就委托了找了他自己一个好朋友来照顾我们这个女同事，就是他的女朋友。那他找了这个他这个最好的朋友是谁的，就是他这个现任的这个男朋友。所以我跟你说，可能大家也猜出来是怎么回事啊，就照顾照顾就给照顾没了，照顾走了。所以爱情，爱是一个要亲力亲为的事情，你不能把它交给别人，不能交给别人来代替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如果把它交给别人了，它就不是你的了，就像我们这个同事一样。另外还有一个爱，还是一个不仅仅是自己要亲力亲为的事情，爱还是一个要自己为自己负责，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它不是一个好像我要为别人来做，为别人来完成某一件事情那样一种心态。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有没有碰上过一些小的这种小的留学生，很多跑到这里，在国内来到这里读小学中学的小的留学生。那我就碰上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的留学生来到这里之后呢，读着读着书呢，你会发现他后来不想读了。那由于种种原因不想读，不想读之后父母又很着急，然后问他为什么，然后他一生气就给父母呢，就把父母拉黑了，就是他这个不再给你把微信啊什么东西都拉黑了，电话也找不着了。然后呢再进一步呢，他就要挟父母，就是说你们再催我或者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读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读书是给父母读的，不是给自己读的。那这样的事情，我想你可能会从你的朋友处听到过，那我也见过很多，包括比他们大一点像我同龄的也说啊，我出来读一个 PhD， 我就是把这个证书是拿给我爸爸看的，给我妈妈看的，我是为他们读的，我自己并不想读，我是为他们读的，他们需要。那为什么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方式，就是好像父母在带领这个孩子，教导他如何去读书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方式去逼迫他，让他觉得这件事情他读书对他父母来说比对他更重要。所以他不是在一种喜悦的方式当中去读的，他不是在一种为自己所趋去读的，也就是他自己心里没有那个渴望，他自己心里没有那种渴慕，说我对知识有渴慕，我对上学读书有渴慕，我是被迫的，我是因着种种的原因去为别人做的。这样的话，他第一学不到任何东西，第二一旦出现问题，他就可以用以此来要挟他的父母。所以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自己对一个事物的渴慕的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误用这些机会，误用我们在人生当中所要面对的我们要担负的一个责任。另外，爱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单方面的关系，爱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也就是爱的双方必须同时的投入彼此的爱对方， 否则这个爱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持久和长久真正的建立起来的。我们过去对那些一种单方面去追求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女孩子追，多数是男孩子追求一个女孩子，这种情况呢，我们有一个叫法叫什么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你们有听得懂这个比喻吗？可能尤其是生在城市里面的不太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或者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是我小时候都是见过这些东西的，所以我知道，就过去剃头的它不像在城市，城市可能有一个理发店放在那里，然后你就需要的时候到那里去做。那农村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种匠人为人剃头剪头发，那时候主要是剃，他就走街串户的去帮别人做这个服务。他做这个服务，他就挑一个挑子，挑一个担子，两边各弄的，就是挑着他的家伙事儿。一边呢是一个凳子，凳子下边还可以有一些抽屉，可以放他的那些工具。那个凳子呢，就可以让这个顾客的坐在上面。另外一边呢，因为他剃头，尤其剃头的话，他需要洗，他需要有个脸盆。那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天又冷，那怎么办？不能用凉水呀。所以他这个前边这个是个盆架，盆架下边的还生着火，用一些木屑啊什么东西的那种燃烧的很慢的东西。所以说这边呢，就等于是这个担子两头，一头有火，一头没有火，所以叫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一段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单方面追求另一方的时候那种状态，那种状态往往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说了这么多，到底和我们今天的有什么关系呢？那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神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这个就描述了这个可拉的后裔，这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诗。当他还处在一种困境当中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谁？他用他的干渴来描述他对神的这样一种迫切的心情。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些事情，饥饿的事情越来越少了，我们还有没有像诗人一样来体会对神的一个渴慕的心呢？我们为什么要需要这样一个渴慕的心呢？若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渴慕的心的话，我们到底我们和神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状态中呢？身体的饥饿是罪留给我们的一个记号，因为亚当犯罪偷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受了神的咒诅，因而人常常面临饥饿的困境，因为地不再给我们出产，我们需要辛勤的耕耘。但是神也是用这个饥饿感来提醒我们，我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罪章中的，我们是需要寻求神的帮助，寻求他的拯救。也就是说，饥饿感可以化作一个动力，促使我们去寻求神。但是我们今天的人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我们依靠现代的科技各种的力量，我们将石头变成了食物去解决我们的饥饿。但无论这些科技如何发达，你会发现人还是无法彻底的解决贫困和饥饿的问题。而且今天因着我们营养的过剩， 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疾病。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饥渴的当中去寻求神的帮助，去寻求他，从他那里寻求答案。我们不懂得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一件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但同时也可以拦阻我们去亲近神。就像我们今天舒适的生活，有吃不尽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就体会不到这种如露切木溪水的那种感觉。我们也有时候就不知不觉间忘了，我们要对神要始终保持这样一种切慕的心情。而且当我们定睛在肉体的需要时候，我们就被肉体的欲望所辖制，而成为肉体的奴隶。但是当我们学会渴慕神的时候，我们就胜过了肉体带给我们的各种饥渴。就像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受到试探的时候，他禁食了40昼夜之后，魔鬼引诱他将石头变成饼，但是他回答魔鬼的话，就是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是需要食物的，不是不需要食物，但是对神的道的渴慕要超过对食物本身的渴慕，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胜过饥饿，胜过各种各样的困境。所以这是肉体的需要带给我们的问题，带给我们的困境。但是我们的答案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但是这种肉体的需要可以成为一个勉励我们、激励我们去寻求神的一个动力、一个来源。当我们肉体的需要满足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用一些外在的、其他的文化的手段来遮蔽我们的身体，就像亚当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制裙子一样，我们今天也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我们更漂亮的衣服来代替无花果树的叶子。但是这些东西的发展下去，结果就成为我们所喜爱的东西，从遮羞的事情逐渐地发展到了我们喜悦的事情，逐渐发展成我们最爱的事情，成了占据我们心的事情。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2章就劝勉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最终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究竟要如何来面对神的道，如何从世界的生活和经历当中，我们能够不被世界所吸引，能被反而利用世界带给我们的限制，让我们学会去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去仰望神，去迫切地寻求神。这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寻求他，去遵循他，去寻找从神而来的智慧，这样我们才能够不被我们属世的生活所绊倒，让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就像保罗所说的，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我们如何把苦难、把困苦、把饥饿、把干渴都化为一个我们寻求神的动力，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寻求的，也是我们的心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彻底的去改变，去重新的用一个重生的心来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来看待我们和神的关系，也用我们的心去急迫的去寻求神，寻求他的荣耀。我们知道神是爱世人的，神他的确爱世人，他一切他所创造的，尤其是有着他自己形象的人，他是最爱的，因为这是神的本性，爱是神的本性。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我们若和神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若我们不爱神，我们无法建立这个双向的关系，神对我们的爱也只不过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那怎么让两头都热起来？所以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回应，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去爱神，这样我们和他的之间的关系才是一个完全的关系，才是一种真正建立起来的一种爱的关系。有句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这种常常来回应一种就是单方面的喜欢，而另外一方面没有回应的一种状态。所以爱是不能靠一种强迫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以神并没有用强迫的方式让我们来爱他。神就像在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所描绘的那个爱的关系，是一种要等他自发，要等他自愿的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爱神，是我们被神所拯救，建立与神的关系一个必不可少的，是我们必须要进入这种和神之间一种爱的关系要必走的之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几乎都是在成年的时候才信的主，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前长达20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在属灵的状态下，我们是一种饥饿，是在长期的饥饿当中度过的。在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种被饿了20年、30年甚至40年的感觉？当你体会过被饿了很久很久那种感觉的时候，你一旦有到那个食物的时候，你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下。那当我们第一次遇见神，我们真的明白认识他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渴慕的心？我们是不是感觉自己被饿了几十年，今天终于看到食物了？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呢？我们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心去想了解认识这位神，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的事情呢？所以在认识神之前，我们是追求属世的成功，可以说属世的成功几乎成为我们唯一的目的。但是认识神之后，神是否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最大的唯一的满足呢？我们是否对神有这样的一种饥渴感？我们的心是否这样迫切的去追求他，去爱慕他？神是爱，我想你经常听到这句话，在教会里面这句话很对也很重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神是爱，但神是不是我们所爱的？这对我们自己来说更重要。所以我们是否愿意用自己的一生与神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你是否有一颗心迫切地来到神的面前，来渴慕他，来仰望他，来追寻他？他是否对你有这样的吸引力？我们是否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一生放在他里面，真的是像一种渴慕啊，就是你的人生走到一个饥渴的状态，一个生命的危险状态，感觉到这是唯一的，这也是你所要追寻的。我们是否用这样的心来对待我们的信仰，对待我们的神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如此的崇高，如此的伟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用这些华丽的词语来形容你，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像这个诗篇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心饥渴，我们的心切慕你，就像一个鹿来切慕溪水一样。我们有没有来到你的面前，像一个保罗所讲的，像一个孩子，才出生的孩子，渴慕你的话语，像渴慕奶一样。主啊，这样的心是你所喜悦的，这样的心是你所祝福的。也只有这样的心，才能够愿意为你奉献，为你牺牲。也只有这样一颗心，我们才能够对你的话语，对你的道敞开，才能够将你的灵迎接进来，我们才能够放下世上的一切，去单单的追求你，去跟随你。主啊，愿你将这样一个渴慕的心，这样一个渴慕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活着的时候，再也不像之前追求肉体上的，不再追求眼目的情欲，而单单追求从你十字架上而来的真理，而来的爱。主啊，愿你能够成就你的功在我们中间，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